这节经文在阿摩斯书第七章一到三节。在我们教会两段式的圣经，应该是在旧约的1078页。阿摩斯书第七章一到三节。很好，请听我来念。阿摩斯书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为王割菜之后，菜又发生。刚发生的时候，主造蝗虫，蝗虫吃尽那地的青物。我就说：主耶和华，求你赦免，因为雅各软弱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可以免。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我们敬爱的康牧师，他的题目是先知的心。把这边交给康牧师，
请他们关门。弟兄姐妹平安。先知的心是什么样的心呢？聚会所他们把先知在新的翻译本里面翻成申言者，申诉的申，申言者，这个翻的是对的，不过我们不太懂是什么意思。就现在一般讲到先知已经不限于是基督教所说的了，在世界上也会讲，有两个特点。先知第一个就是先知先觉，他看得比别人早，看得比别人远，瞻仰到未来，别人还没看到他看到了，尤其在科学上这是很优秀的，很难得的。另外呢，先知是充满了正义感的，他是时代的先知，他是这个社会的先知，有一点像好像社会的良心一样，他们做的事情是指出我们的错误，让我们归回正义之路。先知其实主要不是在讲先知，主要不是先知先觉，主要不是预言将来要发生什么事。圣经里面的先知，与其说讲将来的事，不如说他重视的是过去的。在耶利米书6章6节讲到说，先知是要人归回古道的，归回古老的，大家都知道的，耶和华在西乃山所颁布的律法，先知所讲的是旧约的律法，是要大家回到律法去，或者整个圣经的律法。他有说，如果归向上帝的律法，会发生什么事？就是上帝的怒气消除，能够赐福人。如果人不归回律法，依然顽固，得罪上帝，那么他们会灭亡，会有悲惨的事发生。所以先知也的确有一些预言的成分，不过主要不是在预言，主要是要人回归以往大家都知道永远不改变上帝的律法。先知的确也很有强烈的正义感，要责备这个世代的不义的行为太多了。像以赛亚书5章20节，祸灾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以赛亚在指出社会或者是人间的一个不义，就是颠倒是非。那我们每个人大概都有这样的观点，看到社会上，看到政治上面，看到历史上面，我们颠倒是非，好的说成坏的，坏的说成好的，黑的说成白的，白的说成黑的，我们很愤怒。有的时候愤怒久了而不能改变事实，我们就很伤心。像大卫有说，我的眼泪流成河，因为他们不守你的律法。当人不守律法的时候，即使我们这些堕落的人，我们心中还是有正义感，我们觉得那是一件叫人愤怒的事，我们觉得那是一件应该被纠正的事情。当然我们的罪恶又使我们自己在 称黑为白，称白为黑，自己犯法的时候我们不太觉得，但是别人犯同样的错我们会非常的愤怒。先知新约旧约的以及阿摩斯都有这样的特点，责备罪恶，要求人回到上帝公义的律法上。譬如说阿摩斯书第一章第二节，耶和华从锡安吼叫，把耶和华形容成一只狮子，在从他的圣殿，从他的圣山中，他发出吼声来斥责教会、以色列百姓还有外邦人的罪恶，愤怒的斥责。一二章斥责外邦和以色列的，包括特别就是大家人类在三番四次的犯罪，犯同样的过错，神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这个原则在今天也是一样，古今中外都是一样。先知不是只责备教会，先知不是只责备社会，先知不是只责备个人，先知也不是只责备团体。凡是不义的，不管多么大的人物，先知都责备。大马色一再掠夺邻国，非利士一再贩卖人口，以东一再攻击弟兄，亚门一再发动残酷的侵略战争，摩押一再羞辱死人，犹大一再拜偶像，厌弃神的律法，以色列一再贪婪淫乱，耶和华都不会免去他们的刑罚。神的确在忍耐等候，宽大延迟他的审判，但是神会在今世现世有报应的，不够明显，但是会有。神会责备，会管教。二章九节，神除灭亚摩利人，迦南人的被消灭，就是上帝忍耐多时，等候迦南人悔改而不悔改。终于有一天，他虽高大如香柏树，坚固如橡树，神却上灭他的果子，下绝他的根本。神是在宽容，是在忍耐，是对恶人常常宽容忍耐，甚至很多时候作恶的人还有很多很好运气的事情。我们基督徒看到这样的事，求主让我们不被引诱，不因为不法的事增多我们的爱心就减少，不因为不法的事增多我们就也不法起来了。不要只等候最后的审判，审判最后的审判，将来的审判，将来的那个报应会真实而彻底，但不是现在没有。我承认我们在生活中常常会觉得看不到上帝的手，看不到公平。我们当中不知道有没有非基督徒，基督徒也是一样。你看历史，你看社会上的变化，你看你自己的遭遇，你看国家民族，你觉得上帝公平吗？有上帝在施行惩罚吗？你觉得有，那么有到什么程度？你觉得没有，又没有到什么程度？完全没有。中国大陆这一两年称之为历史虚无主义，就是历史没有意义，你没有什么做好善有善报的事情。这个世界舞台个人团体就是权力的斗争而已。 Might is right， 有力量你就对。我们不应该接受这种看法，我们会相信 right is might， 正确的才有真正的力量。但是我们应该承认，我们在现实的社会里面，报应的确不是太清楚，但不是没有。神会报应的，神对外邦会报应，对以色列也会报应。在生活中各样的事，多多少少都反映出这种公义。阿摩斯书第四章第六节就开始讲到神对以色列 现今的管教和击打。我使你们在一切城中牙齿干净。先知责备人的时候也相当的幽默，牙齿干净，我使你们牙齿干净，并不是在推销牙膏或牙刷的广告。我使你们牙齿干净是讲你们没有东西吃，你们各处缺乏粮食，那么没有东西吃你该有什么反应呢？有东西吃你该有什么反应呢？每一件事，空气污浊你应该有什么反应？空气新鲜你应该有什么反应？各位，这好像是多余的问题，好像不用问。没有东西吃你的反应应该是找东西吃，有东西吃的反应应该是去吃那个东西，空气污浊的反应应该是想办法净化空气，或者是戴口罩来呼吸，空气新鲜你的反应应该是大口大口的吸空气。这还需要问吗？我们需要提醒一下，在圣经里面每件事，好的坏的明显的神迹，或者是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事，任何的事发生只有一个目标，任何的事发生，上帝让它发生，上帝让每一件事发生，只有一个目标。你可以做很多的事，但所有的做的事希望你走向这个目标，就是归向神。我们也讲过多次，现在再举例说一下，当一个神迹发生的时候，我们应当有什么反应？神迹可以应用在每件事上，当一个国家改变的时候，政权改变的时候，生活的形态改变的时候，不管是好坏，不管是平常或特殊，任何事发生不发生，改变不改变的时候，我们应当怎么样？当耶稣医好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我们旁观者应该有什么反应？如果我听到耶稣医好了一个生来瞎眼的，我的反应应该再自然不过，就是把我有白内障的母亲送到耶稣那里去。他能医好这个瞎眼的，他也可以医好那个瞎眼的。当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时候，我的反应应该是，我到耶稣那里对他说：“主啊，将这粮食赐给我。”我的反应应当是圣经里的那群吃饱的人的反应，要拥戴耶稣作王，因为他让我们吃饼得饱。耶稣医好了瞎眼的，我们的反应应该是请他继续医其他眼睛不好的人。耶稣给人吃饱，我们的反应应该是请他常常给我们吃饱，他能让我们打到鱼，请他常常指示我们在哪里打鱼。各位，不是的，圣经里面讲所有的神迹目标恰恰好就不是耶稣能医病我们就请他医病，耶稣能让我们吃饱我们就请他让我们吃饱。耶稣医病的目标是要我们信他，耶稣喂饱五千人的目标是要我们信他，信他和要他给我们饼吃并不一样。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当没有粮食的时候，当缺粮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当然是去找粮食。上帝的计划也是在缺粮的时候约瑟能够提供粮食，这都没有错，但是有更基本的，当各处粮食缺乏的时候，上帝希望产生一个终极的结果，就是你们会归向我，你们仍然不归向我。四章七节，我降雨在这城，不降雨在那城，这块地有雨，那块地无雨，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个城降雨，那个城没降雨，我们该有什么反应？白痴也知道嘛，到降雨的城去洗澡嘛。 这层降雨，那层不降雨，这地方干旱，那个地方下雨，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应该研究天气的变化是怎么回事，这也没有错。但是耶和华说，我在这层降雨，这层不降雨，我希望产生的结果是你们会归向主。耶和华在这里所讲的跟路加福音十三章讲的很像。希罗亚楼瘫了，压死了18个人，这是什么意思？这要我们做什么？哦，这要我们以后在检验大楼的时候要仔细一点。这要我们怎么样？这要我们以后在住屋的时候要小心一点。这都没有错。这让我们也可能有一个推测，希罗亚楼瘫了，压死了18个人，这18个人大概是比较作恶多端的，所以天理不容他，他死掉了。保罗在上岸以后被一只毒蛇咬了，土人就有这个推法，这个人是一个恶棍，逃过了水灾风灾，在海上没被淹死，上帝要他死就让他被毒蛇咬，结果咬了半天他没死，他们又有一个推论，这个人是个上帝，所以就拜他。他们的推论都合理，只是缺少圣灵的启示。耶稣说希罗亚楼瘫了，压死了18个人，不管别的事怎么样，有一件事是对每一个人，每一个活着的人都需要做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神因着我们不知道的理由，让18个人，让18个不比我们更坏的人惨死，目的是提醒我们要悔改。这些人有没有白死呢？那些没有下雨的地方的人受到了干旱，下雨地方的人有没有悔改呢？以色列人没有，他们仍然不悔改。4章9节，我以旱风霉烂攻击你们，你们园中许多菜蔬、葡萄树、无花果树、橄榄树都被茧虫所吃。当虫灾发生的时候，当虫吃了五谷的时候，当虫吃了各样东西的时候，水果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应该是怎么样？你去想办法消灭害虫啊，这个是绝对合理的。你去想办法发展出能够防虫的东西，这也是很对的。但是耶和华提醒我们一件事，这些东西都是出自上帝，上帝要你们做的事，除了我们需要在农事上小心以外，最重要仍然是你们要归向。10节，我降瘟疫在你们中间，像在埃及一样，用刀杀戮你们的少年人，使你们的马匹被掳掠，营中的尸首臭气扑鼻，你们仍不归向我。圣经真是不害羞哎，圣经也真的不害怕。当这么多灾难发生的时候，耶和华非常似乎自豪地说，我以这些来攻击你们。我们想尽办法 exonerate，要洗清耶和华，有灾难发生，哦，这不是上帝做的；有疾病发生了，哦，这不是上帝做的。圣经讲的清清楚楚，我以这些攻击你们，为什么？我们不一定知道。我们知道得癌症的人不一定更有罪恶，我们知道遭遇到天灾人祸的不一定更有罪恶。我们知道上帝要让很多的人，很多不比我们更坏的人受更大的痛苦，为的是提醒我们若不悔改要如此灭亡。神一定公平，但神对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实在是太恩典了。神降瘟疫在我们当中的时候，要我们归向主。当一波一波的灾越来越严重的临到，而我们不能归向主的时候，就有最大的灾。11节，我倾覆你们中间的诚意，如同我从前倾覆索多玛、俄摩拉一样，使你们好像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你们仍然不归向我。 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在1949年逃到台湾的时候归向了上帝，我父母也是其中的两个人。我不再谈政治，我也不再谈时局，我在谈有一群人逃到了台湾这个岛上，免去了灾难和死亡。哦，选对边了，哦，有什么祝福了，这我们这都可能，但是我们不是在谈这个，我们在谈你免去了一个大灾难，是要归向耶和华。我们每天每时大事小事都该如此。索多玛俄摩拉的被倾覆，在他在耶和华从天上降火要烧掉那个城的时候，神把罗德救出来了。他的得救好像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中西的故事里面，包括神话故事里，都有人被丢在火里，或者一根棍子被丢在火里要烧掉了，已经要烧掉了，被救出来了。各位，我们每个人都是火中抽出的一根柴，我们都在上帝的震怒中被拯救，但我们有没有归向上帝呢？索多玛俄摩拉毁掉了，罗德被救了，罗德出来被救出来以后，他有没有归向神呢？我们看后面的发展好像没有，没有并不结束事情。我们可以想尽办法躲避上帝，上帝好像找不到我们了，可是比天上降火还要可怕的事会临到不肯悔改的人。12节，以色列啊，我必向你如此行，以色列啊，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我们要预备迎接我们的神，丑媳妇一定要见公婆的，美媳妇也要见。我们一定要见我们的神，不是我们死了以后才见，我们现在天天都要见到神。我们求主让我们天天渴慕见到我们的神。我们求主让我们在每天的活动中，我们每个敬拜当中，我们能够见到神。先知常常就有这样的愤怒，阿摩斯尤其有这样的愤怒。我们是罪人，我们悔改归向耶稣了，我们就应该诚恳的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我们就应当过圣洁的生活，善良的生活，公义正直的生活。我们应当诚实，应当忠心良善的工作，我们对人要言而有信，我们不应该贪婪等等。当我们因为人的罪恶本性，我们还是有这些毛病的时候，当我们做丈夫、做父亲的，因为男人的恶行，还是会有拈花惹草的时候，我们会有我们更多的后悔，我们更多的悔改。我们不是有了这些罪恶，还颠倒是非，还说我之所以会这样，就是因为我老婆太差劲了。不管是不是老婆差劲，我们做错的，我们自己要承认。我要当以色列人有这样的宗教信仰的时候，有一个正确宗教信仰的时候，有一个上帝会赦免的宗教信仰的时候，很遗憾，他们没有真实的相信，他们只是行礼如仪，他们来到教会，他们献上祭物，他们就以为他们没事了，以至于他们虚有其表的宗教活动被上帝厌恶。5章21节，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筵宿会。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也不顾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以色列人献祭，那个献祭真的，我觉得好像台湾民间宗教的献祭很像。民间宗教是那么容忍那些黑道，甚至有的时候民间宗教的庙宇就是黑道开的，你只要行礼如一，捐的钱够了，就可以保平安。你不需要悔改吗？你不需要诚实的认错吗？你不需要改邪归正吗？好像不需要。我听过很多，包括中国大陆这几十年宗教复兴，也就是迷信复兴，很多中国大陆精明的商人跟我讲， 他们非常精明，他们非常能干，他们会做生意，好的会做生意，坏的会走后门，就是有办法。但不管是好的坏的，大概都会做一件事，就是毕恭毕敬，非常诚恳的到各个名山大寺去祭拜。有一个老板跟我讲，那个逢年过节的时候就带上够多的现钞，口袋里都是钱，然后进了这大庙就给就对了，然后得到祝福就平安了。哎呀，今年做生意当然没问题了。我很稀奇，这么精明的商人怎么会这么愚蠢。如果有神明，因为你给的钱多就祝福你，这是什么神明？这是鬼名啊。可是很多人就这样相信，别人这样相信，如果基督徒也是这样相信，好像我们以为我们可以继续的犯罪，而且无耻的犯罪，而且无耻的颠倒是非，然后在这些仪式中我们说几句口头上说的，外表的行动，我们以为神就会赦免了吗？我们以为神就悦纳了吗？神说，我不要这些祭物，我不要这些节期，要使你们的歌唱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我不要这些，我不要这些特会，我不要这些星期天的崇拜，我不要这些祷告会，我不要这些退休会。耶和华要什么？这是阿摩四书里面最有名的一句话。以前有个监察委员陶百川，有本书的名字就是这句话：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上帝是圣洁、公义、正直的上帝，他要看到的是公平、公义的执行。当宗教活动，包括神所设立的宗教活动里面有赦罪这一项，有献祭赦罪这一项，并不是要人借着牛羊的血除罪，也不是要我们犯罪以后杀一只狗、杀一只牛、杀一只羊，以为就可以除我们的罪，是象征性的让我们知道，犯罪是要死人的。神怜悯你，让你不死，牛羊代替你死，当然就预表后来基督代替你死。这些救恩是要让我们这些承受救恩的人，犯了罪却没有被处死的人，感谢上帝，过圣洁的生活，而不是有恃无恐的目中无神的继续生活。六章九节，主耶和华万军之耶，主耶和华万军之神指着自己启示说：我憎恶雅各的荣华，厌弃他的宫殿，因此我必将城和其中所有的都交付敌人，那时若在一房之内剩下十个人，也都必死。阿摩斯就是这样的先知，他主持正义，他呼喊正义，他斥责不义，包括不义的政府、不义的教会、不义的祭司、不义的外邦人、不义的异教徒，他都责备。今天我们看到的第七章第十节，祭司亚玛谢就指出一件事：阿摩斯所说的一切话，这国担当不起，并且警告阿摩斯，十三节，不要再说预言，因为这里有王的圣所，有王的宫殿。阿摩斯有先知的特点，哇，阿摩斯有先知的心，先知有正义感，先知的正义感常常在越难发出的时候发得越多。他们跟我们不太一样，他们有这么强的正义感，越黑暗他越要发光。当亚玛谢要他不准讲的时候，阿摩斯在十四节说：你不准我再说预言，我还是要说，你的妻子必做妓女，你的儿女必被杀，你的地必被夺取，你必死在污秽之地，以色列必被掳离本地。你们不喜欢听这些坏消息，你们不喜欢听上帝愤怒的消息，但是我要说，如果三番四次的犯罪， 神会让我们经历这些，这是阿摩斯说的。继续说下去之前，我要赶快再说一次我常常说的，我们归向主的人真是有福，我们在教会里继续侍奉主的人真是有福。各位，我们的心，任何一位弟兄姐妹，哪怕是稍微向着主一点，稍微更向主一点，也就是更爱主一点，也就是更信主一点，也就是更渴慕主一点，也就是更喜悦主一点，也就是更敬畏主一点，我们一辈子都应该越来越有这么多的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哪怕是一点一点点，小小一点点转向主，那都是神莫大的恩典。我感谢主，我在教会里看到那么多的弟兄姐妹、长辈、平辈、同工，我看到许许多多基督徒转向上帝那种美、那种美、那种善，使我真是很感谢上帝。神也让我这个罪人有那个天性，是转离上帝的天性，看到那个转向上帝的美好，我也羡慕，有的时候我也会转向上帝。那么我们希望大家都更多转向上帝，我们希望我们不要转离上帝，以至于为上帝积蓄愤怒，但是我们真希望有这种正义感。第一个先知亚伯拉罕，他的正义感很强烈。创世纪十四章十四节，亚伯兰听见他的侄儿被掳去，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壮的精练壮丁318人，将掳掠的一切财物都夺回来。亚伯拉罕是第一个先知，我们通常没有这样的印象，他做先知，他做上帝的仆人，他有正义感，他听到，他知道有外国的联军攻来这里，他就组成了自己家里的自卫队，人非常的少，但是勇敢的夺回了财物。更有正义感的，或者正义感表现更强烈的，就是摩西了。摩西在埃及的宫殿长大，摩西承受了埃及人一切的好处，但是当摩西40岁出去看他同胞，看到埃及人霸凌以色列人的时候，他的正义感是这么强烈，他不仅主持正义制止这样的事，他把埃及人打死了，这个正义感稍微强了一点，他把他打死了。希伯来书说他宁愿和基督一同受苦，也不愿意享受最终之乐。我看到不义的事，我就怒火焚烧，我看到不义的事，我就眼泪成河。我们每个人都该有特别强烈的，就很适合做先知。摩西第一天看到埃及人欺负以色列人，他有正义感；第二天看到以色列人欺负以色列人，他也有正义感，他说你干嘛欺负你的同胞呢？他同胞拒绝了，圣经讲摩西害怕就逃走了。我想不只是害怕，他很心碎，我这么好的心，主持正义的心，你居然不领情逃了。各位，上帝的美善在人心里不会那么容易消失的。他跑到米甸的旷野，他是一个逃犯，埃及正在通缉他，通缉犯的特点就是非常守法，因为你稍稍犯了一点法就糟糕，就被抓起来了，所以通缉犯应该不要主持正义，什么事都不要出头。但他又看到在井边又看到有人欺负一群女孩子，他又火起来了，又把这些霸凌的流氓打走了。他有正义感，所以神使用他应该也是这个因素之一。列王记上18章讲到比较有名的先知以利亚，我们说以利亚这些人不仅是有正义感，而且越孤单越黑暗他越不怕。 巴利的先知有450个人，耶和华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以色列人呐、啊，真理不是靠多数投票决定的。我一个人愿意对抗这450个先知。列王记上22章，弥该亚也是有400个先知在王面前说：“你一定会打胜，一定会打胜。”弥该亚说：“这400个先知都是有说谎的灵在其中。”新约的施洗约翰也有先知的气派，全耶路撒冷的人都被他骂，去他那里受洗还要被他骂。我不知道我们信友堂的洗礼的课程是不是从骂人从头骂到底的，骂人毒蛇的种类，骂得好凶哦。后来是骂希律，他的头被砍下来了。阿摩斯是最有代表的，新约旧约里面他大胆，他责备各国的君王都被他骂，列国的强大的势力都被他骂，以色列也被他骂，祭司也被他骂。先知的心就是有正义感。哦，那么我是在鼓励各位，我是在煽动各位，我们信友堂太没有先知的灵了，我们太没有先知的心了。我不是，我们要有先知的心，但是我还没有讲先知的心是什么呢，并不是主持正义。我们的心要被保守得很好，我们自己要保守我们的心。箴言4章23节，你要保守你的心胜于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我们要让我们的心，上帝给我们的心心心灵，在上帝的恩典下继续成长，越来越多有耶稣基督的心。你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腓立比书2章5节。基督的心是什么心？哦，基督的心是正直，正直的心，没有错。基督的心是嫉恶如仇的心，没有错。但是基督的心，上帝的心，有一个更清楚的话告诉我们，以西结书33章11节，我不喜悦恶人死亡。上帝并不喜欢执行杀人、杀恶人、大家叫好的工作，上帝并不喜欢。我喜悦恶人悔改而活，我喜悦恶人原来远离我的，现在转向我，悔改活下去。在路加福音9章54节，门徒被撒玛利亚人拒绝以后非常愤怒，对耶稣说：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吗？耶稣责备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先知有主持正义的心，先知有正义感，是吗？是的。但是先知更有怜悯的心，或者这样说，先知的正义感和先知的怜悯心肠是并行的，是一个东西。你有越强的正义感，你越看不顺眼罪恶横行，你就应该越有上帝的爱，上帝的拯救。我们得称为义，得称为神的儿女，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亚伯拉罕是第一个先知，在创世纪20章7节，神对亚比弥勒王说：亚伯拉罕是先知，要为你祷告。亚伯拉罕祷告神，神就医好了亚比弥勒和他的妻子，并他的众女仆，使他们能生育。这是很特别一件事。我们不说这个故事的前因后果，我们简单的说，亚比弥勒做错事了。当然亚伯拉罕也有做错事，但亚比米勒有做错事，于是神就让亚比米勒全家的女人都不能生育。然后亚伯拉罕为他们祷告，亚伯拉罕一祷告，亚比米勒全家的女人就能生育了。这有什么特别？这特别不是说这个神迹很特别，虽然是特别的，这个特别是亚伯拉罕一辈子几十年祷告了几万次，祷告了几亿分钟的时间，天天为他自己老婆能怀孕祷告，始终没有。他为伤害他的人家里的女人祷告， 主啊，求你医治他们，大概只有三秒钟，他们就都得医治了。神很幽默，神怎么是这样子呢？神给他的儿女有些难堪，但是愿他的儿女都有神的心意。我们能够为人祷告，我们能够为人求福，即使这样的福气始终没有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爱，我们就知道神不会做错事。比亚伯拉罕替亚比米勒早更前面一个祷告，应该是圣经里面第一个正式的祷告。最早的祷告，包括亚当夏娃跟神讲话，也可以是神的祷，也可以是祷告，包括亚伯的血的呼喊，也可以是祷告。不过比较正式的一个祷告是创世纪第18章亚伯拉罕为索多玛俄摩拉的祷告。我们讲过，我们再提一下，当亚伯拉罕看出来耶和华要消灭，要降火烧掉这个邪恶的城的时候，先知应该很高兴吗？亚伯拉罕不是很有正义感吗？亚伯拉罕近前来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假如那城里有50个异人，你还要剿灭那地方吗？不为城里这50个异人饶恕其中的人吗？将异人与恶人同杀，将异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哦，这魏征在唐太宗面前的话也不过如此了。耶和华说，哎呦，你好凶啊，好好好好，我如果在索多玛看到有50个异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亚伯拉罕没有见好即收，上帝，我是灰尘，我是灰尘，你是暴风，我是碎秸，你是烈火，你一吹我就没有了，你一烧我就没有了，但是我还是敢跟你再求，如果只少了少了五个人，45个异人，你饶不饶他们？耶和华说，好，我饶他们。40个呢？30个呢？20个呢？最后上帝别发脾气，让我再说一次，说完就不说了。假如有10个呢？耶和华说，有10个，只有10个，我也饶了他们。先知有嫉恶如仇的心，先知有正义感，但是先知更有或同时有怜悯的心肠，因为这是上帝的心。摩西有同样的情形，在出埃及记32章25节，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他有正义感，当人得罪上帝的时候，他的正义感当然更强，没有比得罪上帝更不义的事了。正义、公平，就是把人所当得的给人，把人当做的也给人。你当做的做了，这就是义；你当得的得了，这就是义。人没有把神当得的荣耀给神，你还讲什么正义呢？人没有把当给的感谢给上帝，我们还讲什么正义呢？人被上帝造，被上帝养，被上帝看顾，被上帝爱，人却没有把当给的爱给上帝，我们还有什么义呢？各位不信主的人，拜偶像的人，他们把爱、把信、把望通通给了别人，没有给真神，这还有什么义呢？人不义在于人不信上帝，所以摩西发现以色列人不义的时候，他非常的愤怒。摩西见百姓放肆，就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这里来，个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并邻舍，任何人有正义感看到我们居然，我们的同胞居然如此的亵渎上帝的时候，杀他们，很凶。但是摩西同时有另外一个作为， 出埃及记32:30，到了第二天，摩西对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哎，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请你赦免他们。你们大概都知道，我们圣经和合本，请你赦免他们，下面就是点点点，那大概是眼泪。摩西讲不下去了，不能赦免他们的罪太大了，但是不能不赦免，请你赦免他们，我要一定要处罚，你可以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这句话后来耶稣在十字架上也说过，用不同的方式说，斯提凡也说过，用不同的方式说，不只是这一次，在以色列人旷野一再得罪上帝，惹上帝怒气不义的时候，如同民数记14:11，耶和华对摩西说，这些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一切的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使他们不能承受那地，我要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比他们强盛。摩西听到了，哈利路亚，这话除了说得太晚以外，早该说了。摩西对耶和华说，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们一样。先知的心，上帝的心，基督的心，我们每个人的心是什么样的心？不是嫉恶如仇的心，虽然这很好，而是爱人如己的心。不是爱人如己的心，是神爱世人的心。我们求神帮助我们。阿摩斯很刚烈，很恨恶罪恶，很恨恶邪恶，我们都当如此。但是当神要刑罚的时候，魏王割菜之后，菜又发生，刚发生的时候主召蝗虫，蝗虫吃尽那地的青物，我就说，主耶和华，求你赦免。这是先知的心，求你赦免，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哎呀，他怎么会说这样的话？雅各微弱，这话真是不像先知的吼叫，不像狮子的吼叫。雅各微弱，唯愿信友堂的长老、执事、牧者、传道，常常对上帝发出这样的祷告。他微弱，怎能站得住呢？唯愿信友堂的弟兄姐妹，常常为长老、执事、牧者、传道祷告。神啊，康莱昌微弱，他怎能受得了呢？耶和华就说，好，这灾可以免了。中文圣经是说，耶和华就后悔，这灾可以免了。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他命火来惩罚以色列，火就吞灭深渊，险些将地烧灭。我就说，主耶和华，求你止息，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也可以免了。我们求主让主那里常常听到主的儿女这样的祷告，这样的祷告让我们更加愿意悔改归向神，而不是硬着心。在7:7就讲到，以色列人始终不悔改，借着神每次的宽大继续的犯罪，神不再宽恕。有一天神会算账的，一定会算账。我们不是只等那一天来，因为我们知道在算账的前一天，每一天，今天，神都仍然给机会，神也都仍然施行小小的惩罚，有的时候在我们身上，有的时候在别人的身上，有的时候在希洛亚楼， 有的时候在生来瞎眼的人眼睛上，无非是要活着的人，没有死的人，没有受到当受刑罚的人，知道悔改，免得一起灭亡。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我们求主让我们认识你的光辉，认识你的慈爱，我们求你的真光，求你的真理，求你的真爱不断地向你的教会，向你的子民发出，让我们这颗顽梗的心虽然抗拒你的光明，终不能胜过主，因为你自己的话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虽然不接受光，黑暗不能胜过光。求主帮助我们，趁着白日，趁着今天还有光，趁着你在我们身上的怜悯和赦免，我们的心被感动，知道你的恩惠和慈爱，我们醒悟过来，我们归向你，我们更多彼此相爱，过圣洁的生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